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病毒学家林晓旭表示，中共才是真正的疫情隐瞒国。
中共自己本身对病毒的隐瞒，这个也多方面的，包括对随时零号病人啊，这个中间动物宿主，以及对2019年下半年武汉、湖北以及中国各地的这个有可能感染类似于新冠疫情的这一些新冠病毒的这些人群的这个血清检测结果啊等等，中共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跟国际社会进行资料和样品的分享，所以中共才是真正的，我觉得是疫情隐瞒国。
美国军舰不顾中国抗议，今年第七度穿越台湾海峡。中国人大拟修订基本法附件，让反制裁法适用港澳。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28号在科威特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讨论了新冠病毒溯源等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声明中说，国务卿布林肯强调，下一阶段有必要开展及时、以证据为基础、由专家领导的免受干预的自由调查。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两党领袖向白宫提出彻查新冠起源三大建议。7月29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称，美国在抗疫和溯源上有三宗罪，并且重申反对政治操弄病毒溯源。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侠客岛专栏文章，题目是这九个问题美国敢回答吗？就相关的议题，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了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
林晓旭博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美国到处煽风点火，不断加大对病毒溯源的政治操弄。赵立坚说，美国在抗疫和溯源上有三宗罪。第一呢，是美国是病毒扩散国；第二，美国是病毒隐瞒国；第三，美国大搞溯源恐怖主义。您的看法？
外交部发言人历来擅长于这个颠倒是非，倒打一耙。所以说这个病毒扩散国，那当然我觉得国际社会非常清晰的是，这个 COVID-19 新冠的疫情呢是起源于中国武汉。那么同时中国自己本身延迟了对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卫生机构通报这个病毒有可能是人传人传播的这种可能性和风险，延迟了这样的一个通知。那同时呢，又让武汉的已经被感染的人群通过各种形式的交通可以说是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去，那么等于把病毒就是扩散到了其他国家，这个是其实是造成全球疫情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之一。还不仅仅只是武汉这个疫情爆发的隐瞒本身，我觉得这个病毒扩散本身，中共在最初的时候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恶劣的。因为全球范围所有的这个流行病的爆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一个病毒同时在这么多个地方同时爆发，同时被感染，对吧？以前不管你是艾滋病啊，或者是这个寨卡病毒啊，或者是登革啊，基本上都局限在一个区域，那么它会形成地区性的爆发，然后再扩散开来。这个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有时候，但是在中共的隐瞒情况下，这个病毒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扩散到全球各地，这等于给病毒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试验场，它可以在全球各地尝试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免疫力，然后在不同的地区寻找能够更有效传播的、更有免疫逃逸功能的这个病毒株，这个对全球的危害是巨大的。所以我觉得首先很明确的，中国才是真正的病毒扩散国。那美国虽然的病例很多，但它并没有说把这个病毒刻意扩散到全球各地去，所以概念上绝对不能说是美国是这个病毒扩散国。然后另外，中共自己本身对病毒的隐瞒，这个也多方面的，包括对随时零号病人这个中间动物宿主，以及对2019年下半年武汉、湖北以及中国各地的这个有可能感染类似于新冠疫情的这一些 新冠病毒的这些人群的这个血清检测结果啊等等，中共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跟国际社会进行资料和样品的分享，所以中共才是真正的，我觉得是疫情隐瞒国。然后另外一个他也说，美国会搞溯源恐怖主义，这是中共自己创造的名词。溯源是追责的问题，是要查清楚中共在这过程中对人类犯下什么样的罪恶，这怎么叫恐怖主义？这个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名词。
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讨论新冠病毒溯源等议题。与此同时呢，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情报委员会的两党领袖致函白宫，要求美国总统拜登呢采取更多的行动，彻查新冠病毒大流行它的起源。议员们指责北京当局拒绝配合国际调查的做法，增加了病毒溯源工作的难度。他们强调，病毒溯源是为了降低类似大流行病再次爆发的可能性。那么对于美国方面的这些做法，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份诉求，特别是国会议员对这个目前美国行政当局发出这样的一个诉求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说是其实也已经是晚了，应该是更早更强硬的这个诉求。那么这个事情对于全球不仅仅是对美国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只有了解清楚当初疫情在武汉是如何爆发的，如何传播开来的，有哪些动物有可能是这个中间的宿主，只有了解清楚这些问题，当然才可以让国际社会采取更好的一个防疫的措施。如果这个溯源的问题没有搞清楚的话，那当然在很多国家的话，他们对于疫情，对某些比如说特定的人群啊，或者是特定的动物，是不是应该采取更积极有效的防御措施，就都不明确，对吧？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肯定是非常想把这个武汉疫情的来源给搞清楚，然后也可以从中看清楚中共从什么时候开始隐瞒，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隐瞒的过程中，中共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让这个病毒扩散到全球去，这也是核心的问题。所以国际社会溯源的话，一个是了解清楚疫情在武汉如何爆发，另外一个实际上也是在追查中共采取了哪些隐瞒的措施，那这个病毒是怎么扩散开来的。那其实从病毒的这个基因测序方面，其实国际社会非常明确，这个病毒的最初来源肯定是武汉嘛，因为你从这个基因族谱的分析都可以看得出来，全球各地的这病毒株最初的来源都是来自于武汉的。所以我觉得中共想抵赖这个来源的问题，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么你觉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讨论新冠病毒溯源，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美国只是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施压吧。不管怎么样，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呼吁要进行一个独立的不受干预的调查，对吧？但是中国方面根本不配合，所以当去年世界卫生大会上由澳大利亚的国家为首啊，带动了一百多国家呼吁进行调查的后，中共就采取各种各样的抵赖的这个做法，包括中共要自己确定调查的范围，如何进行调查等等一系列的干扰的手段。所以实际上就是去年的调查根本就是一个，或者说今年年初调查也包括在其中吧，也都是根本是无效的。所以这份报告出来以后，国际社会都普遍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严重质疑的一个态度。这个报告中很多的内容国际社会都不认可。那么谭德赛本身的这件事情上所起的这个作用也备受国际社会的诟病。所以我觉得布林肯跟谭德赛再次提出来，一方面就是要重新表明美国的立场。一定程度上布林肯也不见得会觉得世界卫生组织真的能够再做什么，因为他们还是跟很多方面跟中共的这个利益相挂钩的，包括中共给世界卫生组织啊、联合国给予大量的资金支持啊等等，出于这些利益考量，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态度不可能能够强硬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觉得布林肯基本上只是对外的一个表态，表达美国这方面的这个决心，同时也是谴责中共的一种做法。实际行动我觉得还是要看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会怎么样启动调查。
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的这个病毒溯源的努力呢是政治操弄，您的看法？
中国政府一直把这个疫情从政治层面进行操弄的，所以他对于武汉的实际的疫情什么时候爆发完全不让外界了解情况，而且呢通过高层领导的介入也不让中国的这些公共卫生的机构一些科学专家能够及时的把疫情的信息通过科学杂志发表出来， 或者是通知世界卫生组织相应的机构啊等等，这都是中共自己政治上直接介入这个公共卫生疫情的这个防控。所以当然赵立坚的做法是倒打一耙了。那么美国现在的追责是就相当于是要惩治凶手，对吧？要就是有一个杀人犯的话，那么大家都有责任去抓这个杀人犯，去调查这件案件，对不对？这个是国际社会有正义感的人都应该做的事情，根本就不是一个所谓的政治操弄，这里面牵扯到追责，甚至牵扯到法律层面的东西，也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中共实际上当然是通过赵立坚这些发言人的这些言论来混淆视听的。
谢谢你，丁晓旭博士。
不客气。
以上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一艘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星期三7月28号穿越台湾海峡，这是拜登总统入驻白宫以来美国海军舰艇第七次穿越台海，至今为止维持了在台海一越一穿越的频率。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星期三7月28日发表声明说，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当天依据国际法例行性穿越了台湾海峡。美舰的这一行动彰显了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承诺。台湾的国防部星期四7月29日证实，美国导弹驱逐舰前一天由南向北穿越了台湾海峡。国防部向媒体表示，美舰穿越台海时，台湾军方透过联合情报、跟监和侦查，持续关注美舰航行的水域和天空，并发现一切正常。近年来，随着中国军力的提升和两岸关系的恶化，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和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国军机常常环绕台湾飞行，飞越台海中线，甚至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美国为了支持台湾，一方面增加了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安全与军事合作，另一方面也不断派遣军舰巡航台湾海峡。北京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即使不惜一战也要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为了应对北京对台湾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前总统特朗普主政的最后一年，美国海军舰艇创纪录的13次穿越台海。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本周二7月27日访问新加坡时曾指责北京对台湾人民从事破坏稳定的军事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胁迫行为。奥斯汀强调，我们在自己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不会退缩，但我们并不寻求对抗。奥斯汀表示，美国正在与台湾合作，以提升后者的战力，并增强其吓阻威胁和胁迫的战备。奥斯汀目前在越南访问，而中国在南中国海过度的主权声索将是奥斯汀与越方讨论的重点之一。根据港台媒体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大校透过微信公众号发表声明称，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舰进行了全程跟监警戒。施毅把美舰例行性穿越台海的自由航行行动称为挑衅行径，抨击美国是台海和平稳定最大的破坏者，台海安全风险的最大制造者。施毅声称，东部战区部队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有关美舰穿越台海的声明则强调，美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与运作。随着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升级，美国和日本等国的政坛上要求协防台湾的呼声也越来越响亮。
中国政府正打算通过修订香港和澳门基本法的附件，让中国全国人大最近匆忙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同样适用于港澳，从而禁止这两地的外国公司或者个人遵守或执行外国政府针对中国或中国官员的制裁规定。 根据《华尔街日报》以及多家中外媒体的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在北京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将于8月17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主要议程包括在审议增加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附件三时，将最近全国人大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的内容增列其中，让反外国制裁法同样适用于港澳地区。上个月，为了应对美欧对中国官员和实体实施的制裁，北京的全国人大匆忙通过反外国制裁法，对决定和实施对中国制裁的外国实体和个人进行反制，包括拒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驱逐出境、查封、扣押、冻结在中国境内的资产，禁止或限制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以及没有写明的其他必要措施。《华尔街日报》在报道这一新闻时指出，中国反外国制裁法适用于港澳之后，很多在两地运作的外国公司和个人夹在中美两个政府之间，陷于两难境地。世强律师事务所主管经济制裁事务的律师唐宁凯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人们真正关切的焦点是那些公司有义务执行制裁，但香港又禁止你执行制裁的案例。华尔街日报曾联络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但是该局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北京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电话因为是在非办公时间也无人接听。过去一年来，美国和欧洲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了制裁，被制裁的企业和个人被指责从事不公平的商业行为，或者与在新疆强迫劳动或压迫香港公民自由有关系。本月早些时候，拜登政府先后发布涉疆和涉港的两份商务警示，警告美国公司和个人业务涉疆或涉港带来的声誉及法律等风险。美国政府还特别指出，美国公司如果遵守美国政府的制裁指令，有可能遭到中方的报复。美国政府同时还宣布对北京驻港中联办的7位副主任实施制裁。美方的制裁行动激怒了中国政府，北京依据上个月匆忙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上个星期五宣布对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等7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目前仍不清楚北京反外国制裁法中有多少条款将被增列到港澳基本法中，也不清楚未来这些条款在香港实施之后，如果出现对法律词义的争议，又由谁出面来解释这些法律条款。世强律师事务所的唐宁凯律师向《华尔街日报》表示，香港司法独立是出名的，但是未来香港的法官可能面临行政当局的压力，从而在应用新的法律时可能被视为其独立性遭到了侵蚀。唐宁凯说，这是商界的一大忧虑。美国政府7月16号发布香港商务警示，并宣布对香港中联办7位副主任实施制裁之后，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当即以答记者问的方式作出强势回应，把美方制裁描述为废纸一张，声称通过制裁向中方施压更是痴心妄想。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如果美方执意沿用这套伎俩，我们将奉陪到底。网约车公司滴滴全球星期四否认媒体报道称，该公司正在考虑私有化，以安抚中国当局，并赔偿投资者在美国上市以来的损失。
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随着中国打击力度的扩大，这家中国公司一直在考虑退市计划，并得到了网络安全监管机构的支持。滴滴上个月在纽约上市，在首次公开募股中筹集了44亿美元。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不实。声明提及该报道时表示，该公司确认上述信息不真实。声明说，公司正在全力配合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对公司的网络安全审查。在《华尔街日报》报道后，滴滴的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上涨了 40% 至 12.42 美元，在公司否认后上涨了 16.6%。 截至周三，该股自6月30日上市以来已下跌约 37%。 滴滴上市几天后，国家互信网信息办公室以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为由，对该公司展开调查，要求其停止注册新用户。监管机构还表示，将从应用商店中删除滴滴运营的移动应用。滴滴的上市是自2014年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上市以来，中国公司最大的股票出售。在针对中国庞大的互联网行业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反垄断、客户数据隐私和其他违规行为的监管打击之后，针对滴滴的行动接近尾声，这让投资者感到不安。北京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至少有七个部门的官员，包括网信办、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在对滴滴进行现场网络安全审查。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鉴于北京对使用境内数据的敏感性，网信办一直在调查该公司的部分数据是否有可能最终落入国外实体手中。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滴滴一直在与银行家、监管机构和主要投资者进行谈判，试图解决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后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滴滴已要求其主要承销商评估投资者对私有化计划的看法，以及他们愿意接受的定价范围。据该报道，一项涉及对其公开交易股票进行要约收购的私有化交易是正在考虑的初步选择之一。
中国同性恋团体微信账号最近接连遭到封杀，引发了当局可能对中国同性恋文化展开新一波打压的担心。华人圈第一家同性恋书店的创办人、台湾京京书库的创办人赖正哲，大约十年前到北京开设了一家咖啡馆，见证了中共集权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性恋运动。他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为了维稳，各式人权议题的讨论空间明显限缩，受到长期忽视的性少数团体的生存空间也日趋狭窄，因此同性恋团体微信账号遭到封杀事件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科技大鳄腾讯旗下的社交平台微信本月初突然删除了几十个中国大学生以及非政府团体的 LGBT 账户，理由是违反了当局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这个举动在海内外同性恋社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弹。针对中共政权对性少数群体的打压，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安熟中国同性恋社区的台湾人士赖正哲。1999年，赖正哲在台北开设华人圈中第一家以同性恋为主题的书店京京书库，让当时只能够以偷拍方式隐晦呈现的同性恋议题首度可以在台湾公开讨论。这家书店也成为台湾同性恋运动重要的彩虹基地。2012年，身为同性恋者的赖正哲又到北京开设了一间同性恋咖啡厅双城咖啡，期间见证了北京同性恋圈子在中共的集权管控下如何与公安周旋并争取生存空间，以及与台北同性恋运动之间的差异。赖正哲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表示，他的咖啡厅举办同性恋活动时尽量要做到低调，不做太多的宣传，而且往往以转一个弯的方式用各种名目加以包装，例如艾滋议题的讨论被包装成医疗讲座， LGBT 的活动因涉及子女与父母之间有关出柜问题的对话被包装成亲子活动等等。赖正哲说，中国同性恋群体有两点千万不能碰。
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能去邀请国际的人权组织的人来哦，然后因为他们讲维稳嘛，所以你不能去踩到他们所谓的维权的那个红线。
即使谨守这两点，赖正哲的咖啡厅还是时常遭到公安的关切。赖正哲说，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与其他团体合办酷儿影展，一位女同性恋者将自己切除乳房变成平胸的过程拍成纪录片，并举办座谈会。座谈会进行到一半时，公安突然闯入。对此，除了他这位台湾人以外， 其他人似乎都司空见惯了。赖正哲说，公安来的目的是要查看现场有没有外国人，以及有没有跟人权相关的人事物在里面。如果没有，只要他们把活动包装成具有商业性或娱乐性的活动，公安通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次，赖正哲的咖啡厅计划播放跟慰安妇相关的影片，公安在微信上看到这项宣传后，直接跑到店里跟他说不能放映。赖正哲跟公安辩论，表示慰安妇是中国大陆关切的议题，而且北京的电影院也有慰安妇相关的影片上映。但是赖正哲说，公安要么提出不得牵涉国际议题，要么不提供任何的理由，只说不准就是不准。临走前，他们还留下一句话，你的咖啡店是官方关切的点，你自己要小心点。赖正哲说，
但是在北京的同志团体，他们其实都蛮厉害的，他们手上都有两三个地点或时间，你这里一马上告知不行的话，他们马上就用 email 联络想要看这些影片的那些朋友或那些会员，他们会马上移师到别的地方去。
赖正哲说，北京同性恋圈子的大部分人都用 email 往来，较少人用微信交流，以免被公安骚扰。不过他们还是时常和公安玩捉迷藏。他举例说，有一次他去参加同性恋交友 APP Zank 赞克站长的婚礼，婚礼办在下午5点，赖正哲当天早上10点接到场地通知，但这对新人不忘提醒他，这是第一个方案，你的手机整天都要开着，因为可能还会有第二个或第三个方案。果其不然，中午时对方打电话来说要更改地点，然后到下午4点多又通知要换到第三个场地。一个婚礼连续换了3个地点，实在非常扯，赖正哲说。然而尽管地点一变再变，他们还是难逃公安的法眼。婚礼举行到一半时，公安赶到现场查看，一切都在政府严密的掌控之中。赖正哲表示，虽然北京的同性恋运动绝对不能牵扯到国际人权组织和境外势力，但他们却会跟大使馆合作。赖正哲表示，对中国的同性恋来说，有驻华外国大使馆撑腰，就比较不怕被公安骚扰。例如2018年12月就在挪威驻华大使馆举行女性影展的活动，又如今年6月在瑞士驻华大使馆也有一个 LGBT 骄傲月的活动。这些大使馆出借场地给同性恋使用，代表他们对 LGBT 团体的支持。这种既不能够引进境外势力，却又跟国外大使馆合作的做法，看似互相矛盾，却是北京同性恋运动的一大特色。赖正哲还说，虽然同性恋活动都在公安严密监控之下，但在北京谈论同性恋的话题却并非禁忌。行婚以及跟传宗接代有关的同妻是讨论最多的主题。赖正哲表示，另外政府对商业化活动的管控相对比较宽松。他说，
像我去一些 gay bar 就哇，你简直很难相信你在北京，就非常的时髦，非常高档，甚至你觉得你是不是到了纽约或到了伦敦。那每个人都打扮的就像孔雀一样，然后人也是多到不行，然后老外也是。
赖正哲说，他2012年刚到北京时，中国当局对同性恋群体的管控还没有那么严，但自从习近平上台后，同性恋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受到压缩，加上台湾2019年同性婚姻合法化通过后，给中国的人权团体很大的激励，这些令中国政府非常的紧张。他说，最近中国大专院校的 LGBT 社团微信公众号被无预警封杀，稍早时一些女权组织的账号在豆瓣被禁声，都是中国政府拿来开刀的例子。赖正哲说，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同志，其实跟一个族群你要这个起来争取自己权利的时候，其实习近平的整个政权是越来越紧缩了，也不单单只是同志议题而已，就是包括新疆的维吾尔族人被这个再教育化嘛，然后还有香港反送中的问题嘛，所以他就是知道说他不能放，他就是要维稳。
赖正哲对集权统治下的中国同性恋运动的发展并不乐观，他觉得若只是停留在商业行为而无法提升到人权和平权的高度，就是不进则退。不过他认为北京的同性恋群体对自己的未来非常的乐观，与大使馆的密切合作为他们提供了信心，面对公安的骚扰或是被请去喝茶时，他们练就了一套应变的方法和策略， 犹如打不死的蟑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新任驻美国大使秦刚星期三抵达美国之后，即发表上任后的首场公开讲话。秦刚祝愿美国早日战胜疫情，展示友好姿态。获得中国最高领导层信任的秦刚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应对美中紧张关系局面，受到外界关注。
根据中国驻美大使馆网站消息，秦刚在华盛顿的大使官邸对美中两国媒体说，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这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他说，美中两国正在进入新一轮相互发现、认知和调试中，寻求新时代彼此相处之道。两国关系处在一个新的紧要关口，既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也有巨大机遇和潜力。他在讲话中提到，美国正在拜登总统领导下奋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祝愿美国早日战胜疫情，祝愿美国人民幸福安康。秦刚今年55岁，两度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三度派驻英国，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分管过欧洲新闻和礼宾事务，但缺乏与美国相关的经验。分析认为，这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政治信任置于外交专业经验之上。纽约时报援引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和外交官员的话说，秦刚赢得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信任，多次陪同习近平出访会晤外国政要。习近平2015年访美时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负责人何瑞恩对纽约时报说，秦刚在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刻会毫不犹豫地激怒他人。他还说，秦刚非常关注领导人如何被描述，以及领导人公开露面所传达的形象。他在习近平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时尤其如此。彭博社记者、中国的文装解放军作者彼得·马丁早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过去的传统是派驻到华盛顿的人要在对美关系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杨洁篪是绝佳的例子。他说，习近平选择秦刚担任驻美大使，意味着政治信任也许比对驻在国的专业经验更为重要。秦刚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期间，常常为维护国家形象与外国记者公开辩护，受到中国媒体热捧。秦刚赴美旅行之际，也在推特这一中国战狼外交官重要的社交媒体战场上开通了账号。美国东部时间7月28日，秦刚在抵达美国后发表推文说，期待在这个国家今后的时光。28号晚间的另一篇推文说，我将开始在住所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并将很快着手工作。
中共日前下发监督各级党组织一把手的文件，希望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对一把手不能有效监督的薄弱环节。然而，观察人士认为，这种由党内监督为主导，上级一把手监督下级一把手的做法，根本解决不了中共内部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问题。其最终的目的是以反腐为利剑，让各级一把手俯首帖耳，全心全意地效忠习近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早在2013年1月，刚上台两个多月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就承认，在查处的腐败分子当中，中共一把手的比例不低，这说明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习近平说，由于监督缺位和乏力，少数一把手习惯了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权力没有约束，因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因此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确保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根据维基百科的统计，自从2012年底中共召开十八大以来，目前上至正国级下至省部级至少有数百名中共一把手等高官被查办，包括前主管政法委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国司委主任蒋杰敏、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天津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等等。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统计显示，中国全国纪检监察机关2020年共立案调查县处级及以上一把手5836人。从中共十九大到2020年底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厅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80% 以上曾经担任过一把手。该网站的一篇分析文章说，一把手严重违纪违法的一个主要特征都围绕着一个权字，一把手堕落的轨迹往往是欲随权长会随权急结出的恶果。中共对一把手的监督这个薄弱环节，在时隔八年后，即使过去这些年在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运动中查处了大量包括各部门一把手在内的党政军高官之后，仍然没有显著改善。今年六月，中共中央再次发文强调要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该意见称，一把手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领头雁，要充分认识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与此同时，该意见承认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薄弱环节，因此要完善党内监督体系，采取有效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措施，上级一把手监督下级一把手，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监督格局。对于意见中特别强调的加强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上级一把手必须抓好下级一把手的规定，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同并不认同。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党章总纲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我认为所有的人对其他的人都有监督的权利，都有接受别人监督的责任。我认为一把手跟二把手跟三把手跟八把手跟一千把手跟十四一把手没有区别，在法律面前。
鲍同表示，在一个法治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是犯法的都要通通处理，凡是没有触犯法律的应该通通保护。
犯法的不要使他失去免于恐惧的权利，犯法的不要使他能够有安全的保护伞。
鲍同说，上级一把手无论他权力多大地位多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绝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而中国目前的问题就出在特别上。中共在八年后再次强调对一把手监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真实用意和目的是什么。对此，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目前特别提出要加强各级一把手的监督，就是要警告党内一把手不能再内卷，不能再躺平，并且挥舞反腐的利剑，来确保从下到上的各级一把手要坚定不移地遵守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
对一把手的监督本身就是用反腐这种手段成为他们保证两个维护的一种手段，对一把手的监督本身就存在着对你腐败的监督，还是像过去中纪委双规那样的，就是一把利剑就悬在头上。
旅美政治学博士王吉涛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将于明年秋天召开二十大，在此之前各省市党的一把手也要举行换届选举。他说，尽管在习近平主政后，中共各级一把手在上岗前都经过政治上的诊断，不允许带病的一把手上岗，但是效忠和绝对支持习近平的人在上一届政治局中不占多数，一些现任省市一把手是经过党内各派力量博弈妥协后选定的。现在习近平在党内已定于一尊，该把其中一部分一把手拿掉了。
监督一把手嘛，一个就是允许公开批评，再一个可能得允许就私下里可以接受举报啊，可能有些特殊机制就要采用了。那而且各地可能会花样翻出， 而共产党这些官呢，都是没有人不被告的。他用这个方式，反正呢每个人都有告，但最后呢查谁不查谁，让谁下不下，他由他来掌握。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为了二十大以前呢，这个要在今年秋季冬季时候各个地区换届埋伏笔。
中共的意见还称，加强对一把手或领导班子的监督，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政治监督，重点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对党忠诚践行两个维护情况的监督。此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在谈到两个维护时曾经说过，对于习近平和党中央必须绝对忠诚，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北京的观察人士高瑜说，根据李鸿忠的说法，任何级别的一把手如果不对习近平绝对忠诚，是没有什么好果子在等着你的。王金涛博士表示，由此可见，中共对一把手的监督已经从2013年时考察政绩腐败等转向主要考察一把手是不是全面落实两个维护，全心全意效忠习近平。
现在呢，那就很简单了，就是看对习近平忠于不忠于，是不是定于一尊了，是不是不忘意中央。中共各级领导换届就是以忠于习近平为标准。
中共监督一把手的意见第23条说，对一把手的监督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民主、行政、司法、群众和舆论等的监督。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所罗列的这些其他监督，由于是受制于中共主导的监督之下，要服从党的决定，因此在党以外的各种监督手段只能是摆设或花瓶，无法真正发挥各自的监督作用。高瑜说，要真正执行对一把手的监督，必须要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才能发挥从下而上人民对政府的监督。
没有新闻自由，你哪来的人们的言论自由啊？所以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两个维护，它最终消灭的就是自由，包括是宪法35条上规定的一系列的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什么出版自由，什么这一切在中国现在都没有，没有自由，你何来的监督啊？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王金涛认为，通常作为第四权的媒体，在监督政府官员方面能发挥很大作用。他认为最有效的监督还是要司法独立。
我觉得就是其实最有力的监督就是司法独立。当一个国家能司法独立的时候呢，你也不怕诬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司法监督。
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过去十年来，中国企业通过对美国农场和大型农业企业的收购，扩大了他们在美国农业中的存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日前在审议对农业等相关机构的拨款法案草案时，特别纳入了禁止由中国政府部分或全部控制的公司购买美国农业用地的条款。此外，已经拥有美国农业用地的中国企业将没有资格申请联邦农业补助。法案仍有待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最终表决通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采访报道。
到2020年初，中国业主在美国控制的农业用地约 19.2 万英亩，价值 18.58 亿美元。这些土地可用于耕作、放牧和林业。加拿大是持有美国农业用地最多的国家。截至2019年底，加拿大企业和个人共持有748.5万英亩美国农业用地。美国农业部的农业经济学家弗莱德·盖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拥有的美国耕地数量并不多，而且主要被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占据了大头。
The latest statistics show from USDA on foreign land ownership show that there's about close to 200,000 acres of cropland that's
他说，美国农业部关于外国土地所有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大约有近20万英亩的耕地被中国投资者拥有，这是所有农田中的一个非常小的份额，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加拿大和欧洲相比，这是非常小的。 尽管这一数字仍远低于其他国家实体拥有的美国农业用地，其在美国全部 8.97 亿英亩农业用地中所占比例也显得微不足道，但中国对海外农业领域的投资增速迅猛，并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的警惕。美国农业部201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自2009年以来，中国在海外的农业投资增长了10倍以上。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丹纽豪斯是禁止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农业用地条款的发起人。他7月1号在审议农业、农村发展、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相关机构拨款法案草案中的讨论时说，禁止中国人购买农田以及该土地获得美国农业部补助的资格将是确保美国食品供应链安全和独立的一个步骤。来自爱奥瓦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对美国之音表示，农业和粮食生产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I think that the production of food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important for our national security because, you know, like Napoleon said, an army marches on its belly.
他说，我认为美国的粮食生产对国家安全非常重要，因为就像拿破仑说的那样，军队吃饱肚子才能行军，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农田没有大量被外国利益集团控制。爱奥瓦是美国重要的农业州。另一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詹姆斯·兰克福德也对美国之音表示，让中国控制美国的土地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If an ally is actually purchasing land, and we know the relationships there and the private dollars that are there, that's very different than land that could be backed up by a communist government and the dollars coming from a communist government.
他说，我们知道那里有私人的关系和私人的资金，对于可能由共产党政府支持的土地和来自共产党政府的资金意义非常不同，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情况。因此，无论是古巴政府还是中国政府，他们实际上是在购买土地，并试图能够管理和控制土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关中国企业或个人是否应该被允许收购美国农业用地的讨论，正值美国政府和国会为抑制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而采取各种行动之际，特别是在一些对供应链至关重要的关键工业原料领域。现在对中国的警惕已经从高科技领域延伸到了农业和粮食生产领域。长期呼吁美国应禁止外国人购买美国耕地的美国农户利益倡导团体家庭农场行动的总裁、前密苏里州副州长乔·马克斯维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外国人或外国实体往往以高于市场价值的价格购买农场，从而人为地推高了土地价格，使得下一代美国农民难以购得自己的土地。但外国投资者并不对他们拥有农田的当地社区进行回馈，这些土地被用来为海外的实体谋利，造成从土地上获得的财富不再投入到美国社区。他以中国企业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案例告诉美国之音。
But what I will say is it's a bad thing to allow them to own U.S. farmland and they invest in U.S. farmland and are willing to artificially raise the price of that land above its production value.
他说，我要说的是，允许他们拥有美国的农田，允许他们投资美国的农田，并人为地将土地的价格提高到高于其生产价值，这是一件坏事。正因为如此，他剥夺了年轻的新农民和难以获得资本购买土地的少数族裔农民的权利。马克斯维尔表示，随着美中关系的持续恶化，让潜在的敌对外国实体在美国的中心地带拥有土地，将对美国构成一个重大的安全威胁。
They could choose to let those fields go fallow and raise nothing. Some people said to me, well,
他说，他们可以选择让这些田地休耕，什么都不种。有些人对我说，我们可以禁止他们把粮食带出美国。我说，他们控制着土地，在美国产权可是很重要的。他们就会说，好啊，我们不会在你的土地上种任何东西，在你的社区不会有任何税收。我们让那条生产线闲置下来，让那里长满杂草，地价就会下跌，学校就会得到更少的税收。他们会留在那片农田上，他们有控制权，那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三大影展之一的法国戛纳影展7月16号突然安排特别场放映香港反修例运动纪录片《时代革命》。碍于政治压力，导演周冠威是制作团队上唯一曝光的名字。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这部片子使他重新认识自我，虽然自知有可能沦为政治犯，但是他决意留在香港，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内心的恐惧。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片长2个多小时的《时代革命》是香港导演周冠威首次拍摄大型纪录片。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强调，这部片子面向世界，内容会有所侧重，务求让不同国籍和背景的观众都有所共鸣。
主力是示威者的角度啦，让人知道他们究竟想什么。
周冠威表示，时代革命以示威者的角度为主，让观众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这是他的初心。他始终把焦点放在2019年发生在香港的事情，他选择简化，甚至没有提到台湾杀人案触发香港当局修订逃犯条例，因为这部电影是面向全球观众，他们没有需要了解那么多。另一方面，他也选择了深化，深化的对象是人，也就是示威者，让观众明白他们的内心世界，就好像带着观众去到香港的示威现场，亲自感受这场运动。2019年8月的某一天，周冠威接到海外商人朋友的来电，说要资助他拍摄纪录片，向全球人士交代反送中示威的来龙去脉。他说，这部片子并非美化暴力或散播仇恨，而是一个记录。时代革命这句口号当年曾响彻香港街头，当下却成为有可能触犯港版国安法的红线。更大的难题是作品该如何面世。
现在的香港呢，有国安法底下全部人都充满着恐惧，所以
周冠威说，在国安法之下，现在的香港每个人都充满恐惧，大家都很害怕，似乎任何事情都有机会触犯国安法，导致香港充满恐惧和自我审查。很多香港很受尊重的人，律师也好，记者也好，都受到明显的打压。香港已出现了很多政治犯，他这部纪录片也被外界评为风险很高，有机会触碰到中共的神经，他需要向伙伴提供保护，让他们安心，而他们也需要他这样做。最后的决定是，电影制作名单仅以香港人作为统称，整个团队只有一人例外。
我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所有的手足啊，或者就受访者啊，
周冠威表示，他作为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全部的伙伴和被访者都是因为信任他而参与，他们承受着风险，而他却躲起来去逃避风险，这是很不合理、很不公义、很不负责任的，所以他必须出名。另一方面，参与影展和授权公开放映等事宜是需要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他自己拍的电影他自己负责任，这才是公益。周冠威执导的文艺片《幻爱》是2020年香港最卖座、口碑最好的港产电影之一，这使他的事业出现曙光。有朋友爱才对周冠威好言相劝，内心挣扎之际，周冠威在梦里重遇自己的老师。
曾经有一个朋友想说为我顶，要我匿名，他想
周冠威回忆说，有个朋友建议他继续匿名，说朋友希望继续看到他的电影，说要为他顶上，这让他很恐惧很不安，人家为他坐牢，这想象实在使他太震撼了，他当晚一直睡不着。后来睡着之后，他做了个梦，梦见对他人生很大影响的小学老师，因为这老师是周冠威人生中第一个赞赏他的人。周冠威梦见老师当年称赞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梦醒后，周冠威决定公开自己的名字。为了受访者及摄制团队的安全，周冠威已把所有原始资料片及成品运往英国，并在香港销毁相关片段。 电影的版权也已经出让给朋友。早于2015年，周冠威执导的电影《十年》其中一个单元《自焚者》，讲述在2025年，一名青年社会领袖因违反基本法23条入狱，在狱中绝食身亡，从而激发抗争者走上街头，但是遭防暴警察镇压，最后抗争者自焚。十年在中国大陆遭全面封杀，香港也极少有戏院愿意放映。
香港咁多年啦，都民主都未有，咁我觉得嗰个普选嘅承诺，
周冠威说，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已经那么多年了，普选的承诺、一国两制的承诺依然未能兑现，好像谎言似的。他很愤慨，很希望表达这种情绪，于是就去写这个剧本，没有想到后果。到写完之后真的要去拍才想到后果，但是他这人比较理想主义，他觉得对的事情就去做。2019年8月31日时代革命正式展开拍摄工作，当时反送中运动已爆发两个月，冲突在香港不同地区发生，充满变数。当天在港岛拍摄的周冠威在回家途中看到九龙的太子地铁站也发生冲突，也就是后来的831事件。回忆拍摄过程，周冠威表示这部片子是他心力交瘁。
这场运动是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我不能够分身，即是在香港。
周冠威表示这场运动遍及香港很多不同地方，但他不能分身，在香港不同的区域会有堵路等不同的事件发生，你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关键事件，这是很难掌握的。另外就是危险，会受伤，在拍摄过程当中他曾多次受伤。拍摄这部纪录片就好像战地记者一样，为了防范被捕，不少反送中示威者都在现场蒙面，他们对于镜头非常敏感。幸运的是，十年导演这个身份大大拉近了周冠威与前线示威者的距离。
开始的时候我是恐惧的，但是越拍越有勇气。
周冠威说，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恐惧的，但是越拍越有勇气。他想起了一句话，不是有勇气才会走出来，而是走出来才会有勇气。在现场走的每一步都会让你更习惯现场，勇气也会多一些。他越稳定，越拍越安心，越拍越有勇气。他最初的拍摄对象是一些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者，但到了运动后期，他拍摄的是勇武手足，也就是用接近手段争取民主的派别，和他们一起跑。参与运动的风险随着社会政治气候的改变不断增加，不少受访对象失联或退出，冲突现场混乱，加上受访者要盖上马赛克，增加了计时难度。
我而家拍摄嘅嘢其实系高度高风险嘅。我追访嘅手足，
周冠威说，他现在拍摄的纪录片其实是高风险的。他追访的示威者其实都是冒险给他拍摄的，每个镜头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份危险。他剪接和选择素材的时候，某些部分他必须忍心放弃。拍的好不好都是其次，在剪接上最大的考虑是安全。时代革命使周冠威备受国际注目的同时，不少投资者与业内人士也因此与他划清界限。
患爱之后，其实因为票房好啦，咁好多投资者都愿意。
周冠威说，因为患爱的票房很好，很多投资者都表示愿意出资给他。他也确实在筹备一部爱情片，但是当他告诉其中一个投资者他正在拍这部纪录片之后，他把资金抽走了，新的电影暂时搁置了，有些一直和他合作的人也离开了他。可是周冠威表示这并不要紧，因为大家面对风险的程度不一样。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